弟兄姊妹平安，好开心咧！今日同大家去分享信息。咁喺分享之前咧，我分享最近嘅经历啦。话说咧，我近排咧系要预备一啲人生大事啦，咁我就开始去抄一啲旧相咯，即系去揾翻一啲旧嘅相去准备啦。咁咧，我揾咗一幅相咧，勾起咗一个好深刻嘅回忆，就系我一个人生好痛苦等待嘅经历啊。所以咧，我就想分享。我哋睇 PowerPoint。话说。话说喺我年青嘅时候咧，我好中意踢波嘅，即系我而家都好年青。但系嗰阵时嘅年青嘅时候咧，喺神学院啦，读紧神学嘅时候咧，就同我嘅神学院老师啦，我哋就会每个礼拜都会踢波嘅。咁咧就好似琴晚马德里体育会咁啦，好勇猛咁踢波嘅时候咧，就不幸受伤啦。咁咧我嘅手指尾咧，左手手指尾咧就中间嗰节咧就向外45度咬咗出嚟啊！太恐怖啦，冇想睇嘅，就系呢个手指咬出唔咬入啊！咁咧。我就去漏夜要入医院去睇急症啦。咁如果你有去过香港嘅医院急症咧，你知道咧冇咁容易等到嘅，因为即系凌晨半夜啦，仲要咁咧，我等嘅时候仲要咁啱有交通意外啦，咁比我更紧急嘅人需要治理，咁所以又去再等耐啲。咁所以咧，我系等一个唔系急嘅急症啦，因为又冇流血啦，又冇生命危险啦。咁咧，我就喺个医院嗰度咧，去漫漫长夜咁喺度等待。当中系好痛苦嘅，因为你想象到有只手指尾咬咗出去，即系你唔好话反夹啦，反夹到好痛啦。咁我成只手指尾出咗去，我就喺度望住佢欣赏紧，哇！点解咁得意？好似外星人啊！我即系喺度等待，又好痛，因为啲骨开始入又有啲发烧啦，你知道即系咁咧就好痛苦等待。结果咧，我喺医院同我啲同学啦，啲同学好好带埋啲功课一齐喺医院度等。咁咧，我等咗几耐啊？知唔知？等咗6个钟。我就終於去見個醫生啦。咁個醫生咧好淡定，可能佢啱啱做完啲交通意外嘅手術，佢好淡定，見到我冇乜傷痛，就同我講：你望下個窗。之後我就望下窗啦，有咩睇啊？之後佢就問：你中意食乜嘢啊？之後話：我中意啪一聲，佢又啪直咗隻手指啊！你知道佢係純粹分散我注意啦。咁好犀利嘅，我等咗佢6个钟，佢用6秒钟就將我醫翻好啦。當然啦，之後就有好多物理治療要跟進啦，要治理。唔知你有冇等過一啲咧，令你等到頸都長嘅事，好想去發生。今日咧，我想用呢個信息啦，去鼓勵大家。所以我哋開始前一齊個祈禱。砌住我哋，多謝你，主，因為你俾我哋有個恩典，可以喺呢個地方去盡情咁去敬拜你，去聽你話語。求神你今日教導我哋。透过你话语，透过亚伯拉罕嘅事，俾我哋明白点样等待你，等候你嘅应许。主系多谢你，听我哋拣祷告，奉主名求，阿门。好，咁又入正题啦。今日教会咧系教会年历里边嘅圣灵降临期啊，亦都系我哋好熟悉嘅五旬节啦，或者叫 Pentecost。简单讲下乜嘢系教会年历啦，我哋睇下一幅相嘅呢个咧。好得意，就好似你当一个钟啦，上高就系12点咁，下低就系6点，就系讲系一个年历嚟嘅，12月份，下低系6月份。咁咧呢个就系基督教年历咧，就粗略分咗三大个部分嘅，就有三个突咗出嚟嘅图案啦。如果上高睇由12月至3月咧，为一个角，有粒大星星嘅，大家估下系乜嘢节期？系啦，就系圣诞期啦。当中有包括我哋可能听过嘅降临期啦、显现期。咁而到右边即係4月至到下低3月至5月啦，咁样讲係乜嘢一个十字架，係咩节期呀？就係啦，復活期啦，当中有预苦期啦，有中之主日啦，有圣灰日。而到下低6月至到去返12月啦，有个海嘅船鸥，其实唔係嘅，係一隻白鸽嚟嘅，知唔知係咩节期呀？係啦，就係、是、我哋今日讲嘅圣灵降临期。咁而我哋今日嘅主日咧，就系圣灵降临期嘅第一个主日，就系五旬节，就系 Pentecost 啦。教会节期呢个图啊，对我哋有咩用呢？教会节期咧，其实系俾我哋有焦点咁样去纪念主，去反思我哋嘅属灵生命，并且系带嚟行动嘅。讲多次，教会节期咧系俾我哋有焦点咁去反思。有行動，就好似復活節期啦，我哋都會啦，我哋有受苦節崇拜啦，有復活節崇拜啦，有浸禮啦，我哋會去好刻意焦點咁紀念主嘅受苦，主嘅復活。咁你就問啦，咁係咪復活節期以外嘅日子，我哋唔使紀念復活主復活呢？ 不是的，我们都会唱诗歌，我们会歌颂主复活的大能，我们平时都会讲关于主复活的信息。不过教会节期呢是特别提醒我们，而且是一年又一年地去提醒我们，用特定的主题去纪念主，甚至是整个教会整个群体，我们一起去纪念主，回应主，用一个合适的行动。就好像我们过去刚刚有什么节，是母亲节啦。母亲节每年都提醒我们要孝敬母亲的，那是不是就是说其他日子不需要孝敬母亲，就是我在母亲节以外我就可以当阿妈是死的吗？不是的嘛，如果我这样做我就死了的啦已经。每年的母亲节是刻意提醒我们这个群体去尊荣我们的母亲，是一个集体的行动来的，除了纪念之外是有行动的。所以好正啊，刚才主传道报告我们来父亲节都有一个正嘢嘛，咁所以鼓励大家我哋一起行动嘅。当然唔係淨係嗰日先多谢阿爸，而係嗰日我哋要特别具体行动去表达对父亲嘅尊荣。所以返嚟啦，今日係圣灵降临期 Pentecost 嘅第一个主日，提醒我哋要纪念啲咩呢，而我哋呢个群体又要有啲咩实际嘅行动呢，有咩实践呢？你睇下，我係成个半年都係呢个圣灵降临期喎，我们有什么具体行动要回应主呢？所以我今天就会用圣灵降临两个很关键的主题做分享，就是应许和等候。应许和等候是圣灵降临期一个很关键的讯息。好了，我们又回到耶稣的年代。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之后，门徒面对很大的困难。一嚟跟咗三年嘅耶稣走咗啦，跟咗三年嘅老师师傅走咗，二嚟就係逼巴撒到埋身啦，外面有罗马政权势力嘅压迫，内有犹太教传统犹太教宗教领袖嘅压迫，嗰啲门徒喺一个水深火热嘅当中，喺呢个危急嘅关头，一个转捩点出现啦，就係使徒行传一章四至五节。耶稣显现升天之前的最后吩咐是什么呢？我邀请大家大声读四至五节，一二三起。是的，耶稣最后升天前的吩咐是什么呢？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要受圣灵的浸。门徒当时说什么？是面对着大逼迫，火烧眼眉了，燃眉之急之际，耶稣要他们做的是什么呢？等候父所应许降临的圣灵。门徒当时很无助，很迷失，耶稣叫他们要做什么呢？等候父所应许的。每年的圣灵降临期，这个节期是提醒我们要纪念圣灵降临。圣灵充满我们，令到我们有能力去怎样去将福音传到去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。而在这个这么伟大的行动之先呢，等候应许是我今天想分享的主题。我会用亚伯拉罕的事迹帮我们去反思什么是等候，什么是应许。所以呢，好嚟啦，正题啦，创世纪十五章一至六节，再邀请大家一起读啊，一二三起。继续第四节，下一页，四至六节。亚伯兰信耶和华，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亚伯兰即是我们熟悉的亚伯拉罕，神帮他改名之前的名。在经文头先十五章一节开头去讲这事以后，究竟亚伯兰经历了什么事，神会同他讲不要惧怕？究竟在这个这么伟大的应许之先，他经历着什么事呢？所以呢，我会用少时间讲一下创世纪第十四章，究竟亚伯兰经历了什么事，以致神去安慰他，去应许他。所以呢，是听故事的时间，我们听一下。在第十四章记载，亚伯兰所在的地是一个叫示拿地，就发生战争了。长话短说，当时呢有很多的族群自立为王，成为很多的小国，而当中有四个王呢去结盟，成为当地的统治者。四王啦，简单来讲，他们呢向其他国去武力去镇压了，即是去统治了，其他的小国呢就要向他俯首称臣，要去年年去进贡。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，直到呢有五个小国呢不想再进贡啦，好蚀底，就联合起来对抗。这个呢就是旧约历史里面好出名的，就是四王同五王之间的战争。你睇到啲九个王呢都冇一个属㗎啦，除咗所多玛同俄摩拉，咁所以呢係有关系嘅。咁呢件事同亚伯兰有咩关系呢？咁啲五个王就去反抗啦，结果佢哋係失败收场。啲四个王打赢仗，更加张狂咁去洗劫啲小国，而其中住喺所多玛嘅罗德就係亚伯兰嘅侄仔啦，大家都应该熟悉啦，就被掳走咗，他的家财呢都被人掳走晒。而亚伯兰知道这件事之后呢，圣经描述他很勇猛，他漏夜带齐人马呢就去到营救了罗德一家啦。故事未完的，如果你睇开啲武侠小说呢，你就知道亚伯兰这个行动呢就得罪了四王啦，是一个伏笔嚟嘅，即係好大件事㗎。之后好明显啦，因为亚伯兰抢了四王嘅战利品啦嘛，明明四王打胜仗可以攞好多财富好多奴隶，但是亚伯兰营救罗德一家的时候呢抢返他们返来。所以呢亚伯兰就得罪了四王。而偏偏同时亚伯兰都得失了五王，为什么呢？十四章尾那里记载呢，所多玛王啊，他为了去多谢亚伯兰出手对抗啦，就送上好多财富给他。不过呢亚伯兰怎样啊，他拒绝了。因为亚伯兰经文这样描述，他要给人知道呢令他富足那个是耶和华，不是其他人，所以他不需要接受人给他的一些赏赐一些金钱。所以呢他拒绝了所多玛王的一个多谢，代表是什么？就是某程度就是拒绝了同五王去结盟。所以在一夜之间你去明白，好像啲武侠小说，他得罪了四王，同时他得失了五王。这个背景之下，我们再看头先段经文十五章一节，我们就会明亚伯兰究竟惧怕什么。十五章一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亚伯兰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这短短的三句呢，其实就是回应了头先整个故事的背景交代。亚伯兰好惧怕，他惧怕周围的列邦列王去攻打他，耶和华应许他会成为盾牌，我会保护你不让他们打。并且因为亚伯兰拒绝了人家的赏赐，耶和华就说，我必大大赏赐你，你不需要用他们的财物，我会赏赐你。亚伯兰得失了周围列王而惧怕。而我们要知道，亚伯兰本身就是一个很怕死的人，你想起哪一件事？他曾经因为很怕死跟法老说，这个不是我老婆来的，他是我什么我的妹来的。他因为怕，亚伯兰面对很大困难，而神安慰并且发出应许。其实耶和华有几次向亚伯兰发出应许，最早那次就是第十二章，他呼唤他离开他的家乡吾尔，应许他成为大国，成为多人的祝福。第十七章，神应许亚伯兰要作多国的父，他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今次更加应景了，亚伯兰正正面对四王和五王的威胁， 要死噶啦，要灭亡噶啦，边够佢哋啲大国打？而耶和华偏偏好强调应许佢要成为大国，要劲过啲四王，劲过啲五王。情况有啲似头先一开始讲耶稣门徒嘅处境，面对一啲应付唔到嘅困难，政权同宗教领袖、犹太教嘅逼迫，以为要死噶啦，要灭亡噶啦，边够啲宗教领袖嚟啊？耶稣就向佢哋应许会降下圣灵，并且带嚟历史好大嘅扭转。应许系咩呢？就系神定义承诺必会成就嘅话。承诺有人咁样去描述承诺，唔知你认唔认同？佢话年纪越细嘅人呢，越真诚去许下承诺嘅，佢嘅期望咧系好坦诚嘅。譬如个小朋友，阿爸应承咗佢下个礼拜去迪士尼，就一定会去噶啦嘛。无论发生咩事，天灾人祸都会一定要去。如果阿爸唔带我去咧，佢就系反口，因为喺小朋友嘅角度眼中咧，佢应许咗就会成就噶啦，一个好单纯。但系喺大人世界系点咧？当年纪大，佢咁样去描述啦。人年纪大，面对世界残酷嘅真相，有好多嘢控制唔到嘅。咁如果迪士尼唔开就系唔开噶啦，咁黑色暴雨就系黑色暴雨噶啦。我应承咗你去，咁唔通俾水浸死我都带你去咩？喺成人嘅世界多咗一份嘅思虑，觉得承诺冇咁容易达到到嘅。唔知你认唔认同咧？又真系、哦，今日我哋有边个人能够讲我承诺到嘅嘢一定会发生呢？冇人可以咁样讲，但系人会失信，神系唔会嘅。喺神系信实嘅呢个大前提底下，神应许嘅事一定会成就。神应许咗嘅事一定会成就。神向亚伯兰发出应许，发出一个一定会成就嘅诺言。神向一个无儿无女嘅人应许佢嘅后裔会好似星星咁大只，好似星星咁多。应许亚伯兰嘅后裔会好似星星咁多，会唔会讲大咗呢？可能亚伯兰谂，我而家系一个冇仔嘅人，我如果你应许我有一仔一女，已经好满足噶啦，唔使咁夸张，唔使咁夸张，有一仔一女应得啦。如果你要我后裔极其繁多，点算呢？学费好贵啊，仲要成为大国，仲要同嗰四个王去作对。亚伯兰当时根本完全唔明白神嘅意思，好正常嘅。佢唔明白佢嘅后裔会生出大卫，更加唔明白耶稣基督系佢后裔而生嘅。呢啲全部都系神嘅救赎计划。亚伯兰嗰刻唔会有空间智慧去理解到神成个救赎计划，但系佢嗰刻选择去相信。第六节，亚伯兰信耶和华。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兰，在一粒仔都没有的情况下，去选择相信神的应许，去选择相信他的后裔会成为大国。我们这个时间有个小反思，我们有没有好像亚伯兰那样相信神的应许呢？或者会不会当外在的环境很恶劣，我们就轻看了神的应许，甚至我们动摇，觉得神的应许会不会都有机会 fail 的呢？都会有机会失败的呢？在我们看圣经或者祈祷的时间，都很可能会发生跟亚伯兰跟神对话的好似的 pattern。 譬如神呼召我们要点点点点点，我们就好像亚伯兰那样惧怕，就说不了不了不了。神应许说不啦，你去啦，我会点点点点点的。就好像譬如神呼召你起来做组长啦，嚟去传福音啦，喺你屋企人做见证啦，你的反应系不了不了，佢哋好心硬噶，冇用噶，我好渣噶，我唔做得组长噶，我做组长会发烧噶。但神就应许，我会俾恩赐你噶，我会俾能力你噶，你去开口传福音，佢就信噶啦。圣经有好多好多好多嘅应许，我简单讲少少。耶利米书29章，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。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约翰一书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生命记 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，他必与你同在，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。圣经好多好多好多嘅应许，而我喺我哋嘅生活上高面对困难嘅时候，我哋系咪真系相信呢？透过亚伯兰嘅事迹，同埋喺神系信实嘅呢个前提底下，应许一定会成就。这个就是第一个重点，应许。第二，同圣灵降临有关的主题是等候。等候和应许是密不可分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叫得应许的意思就是不一定会即刻发生的嘛。是代表一个将来式会将会发生的事。距离那日发生那日呢，你必须要等待。所以呢，有应许神跟你讲的时候呢，你必然的反应是要等候。我们读创世纪二十一章一至六节，我又邀请大家一起大声读创世纪二十一章一至六节，在前一页应该。这里讲到呢，是啦，创世纪二十一章一至六节，一起读，一二三起。继续在以撒生下来第八日，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。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年100岁。撒拉说：神使我喜笑，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。亚伯拉罕应该有名了，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了以撒。在第二节这样讲，神所说的日期，神按应许其实已经定了个日期的了，只不过是亚伯拉罕不知道几时而已。神已经定了他会生儿子，因为他的应许就是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嘛。所以其实神已经定了这一日100岁的时候呢他会生，但是亚伯拉罕不知道。刚才没有交代我们第一段读的经文呢，亚伯拉罕神应许亚伯拉罕后裔要好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，当时亚伯拉罕大概是70几岁，换句话说，即是他等了多少年啊？等了20几年。他等了20几年，这个应许先轻轻向前迈进一步。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呢？有没有人试过等等嘢等20年呢？有没有试过嗌外卖等20年呢？没可能的嘛，你们的样子都不像20岁，应该没等20年啦。等20年是一个很痛苦的时间，不要说20年，我感觉我等20秒都好痛苦。唔知有冇人同我一样呢，係一个手机不离手嘅人啊。如果有你挥挥手，冇型冇型冇型拍手。我试过呢，手机不离手最痛苦嗰一刻系咩，就係、是、我入 lift 嘅时候啊。有冇人有同感啊？入咗一个完全收唔到信号嘅环境，嗰20秒嘅 lift 程啦，你感觉到呢，你人生好似停顿咗啊。我明明同我呢个世界接触緊，我同呢、这个世界各地嘅新闻接触緊，同世界各地朋友接触緊，但嗰一刻我要去停落嚟20秒都好难挨。我又諗起呢，我去返工嘅时候呢，我住宝林嘅，唔知有冇人将军澳嘅朋友，你搭地铁返西湾河嘅时候呢，有一个位呢你会陷入一个危机嘅，就係、是、去到调景靓站，知唔知发生咩事啊？即是个信号会断咗㗎，唔知点解无论咩手机台去到调景靓站呢都会断一断信号。特别呢前一排地铁塞车嘅时候呢，喺调景靓站呢简直系痛苦啊。我望住身边嘅朋友，唔系朋友，望住身边嘅乘客喺度碌手机，明明就系收唔到嘅，就要夹硬拉嗰个 Facebook 嗰个碌碌碌，夹硬拉都系冇嘢睇。佢哋喺度扮忙碌。我知道㗎点解呢，因为我都一起扮紧忙碌。明明都上唔到，但係都要搵啲嘢碌下，好驚俾人望到咁好似。20秒收唔到信号呢都好难挨，因为呢个系一个好赶急嘅世代。有人去描述我哋而家系一个唔習慣等候嘅世代，停唔到嘅，我哋要不停去做啲嘢，等唔到嘅，餐厅嗌餸嚟慢啲我哋都会投诉嘅，我哋唔等得嘅，因为系一个好急速嘅世代。甚至我哋会唔会有时不停做緊一啲好有意义嘅嘢，但我哋唔明当中嘅意义呢？ 这个时间，我想透过卢云神父一段文字呢，去描述忙碌，去帮我们反思安静等候的重要。我们一段一段一段，由第一段开始，上多两，按上两下，是的，我们用很慢的节奏去读，你去反思，去这样去描述。我们以忙碌作为地位的象征，地位越高应该越要忙碌的。我们以忙碌作为自我认同的工具，用来界定我们的身份，我们越忙才越有价值。但是他这样说，卢云说，虽然有很多东西可以忙，但是人不觉得充实，因为他们很少感到满足、平安和舒适，而是被一种不充实的感觉去围绕着。这种不充实的感觉可以表现为不同的情绪，例如是焦急、愤恨、躁郁。我们用少时间去看这段文字去反思，我们会不会好像卢云神父所说，我们很忙，好的，其实有时是会忙的，但是在忙碌里面我们有没有一个满足呢？我们有没有一个充实感呢？甚至我们要去检视我们生命，我们生命有没有焦急、愤恨、躁郁在你当中呢？就好像一个 test paper， 如果你中学有玩去验这个酸碱值呢，要一浸张纸下去就知道它是碱性还是酸性。你用这张 test paper 去检视一下自己，刻落自己度，你过去这两个礼拜有没有焦急、有没有愤恨、有没有躁郁，一些负面的情绪。如果有的话，可能你就好像卢云所说，我们用忙碌代替了我们的身份地位，去象征我们有价值。如果我们没有事做，我就没有价值。甚至在教会里面，会不会有很多忙碌以致我们有身份认同呢？而当中我们要想的就是，我们这些侍奉有没有被我们满足呢？我们很容易用很多东西去填满我们的时间表的，至少我为例，就是我会用碌手机去填满我生活的空间，一没事做就碌手机，搭地铁没事做碌手机。但是我们要去适当地去停低，安静等候聆听神的说话。等候是什么呢？等候很容易被误解呢，是一种被动的，是消极的。譬如说，唉，都冇嘢可以做咯，咁咪等下咯。譬如神应许会乜乜乜乜，哦，咁我仲可以点啊？咪等下咯，等下咯。但系其实等候系可以系一种主动嘅被动，或者叫做积极嘅被动。等候咧唔系消极嘅，唔系被动嘅，而系你去主动去刻意去分别个时间出嚟，分别为圣出嚟，去等候神对你说话。在你看圣经的时间，在你灵修祷告的时间，你去等候，主动地去等候神将他的心意向你表明。等候是一个积极的被动。在诗篇27篇14节，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。以赛亚书40章，要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等候是有主动一面，是充满盼望去相信神的应许而作出的回应。等候就好像一个跑步选手起跑的动作，他踎在那等，等到枪声一响他就跑出去，弹一声，他之后跑出去的动作和他踎在那等的时候是连贯的，是同一个动作来的。他等待是为了之后会去出发。希伯来书六章十四节，他这样描述亚伯拉罕，在这里看到的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，就得了所应许的。他的恒久忍耐是神所喜悦的，是神所期盼他的回应。当他领受到神的应许，他不是消极地等待，他不是被动地等待，而是他带着信心相信神的应许，并且知道 当应许来到的时候，他就有行动。他等候了20年，相信神的应许。而我又想分享一个小故事，我记得我之前都分享过，但是我这个部分很少跟人讲的，大家可以留心，就是在我读大专的时候，我蒙召神去感动我，呼召我要全职侍奉，要去教会服侍，去服侍啲年青人。当时嘅我呢就好似亚伯兰咁啊，都好正常嘅话，不了不了不了，我身边嘅同辈比我优秀嘅好多，你呼召佢哋啦，佢哋好叻㗎。但係呢，神好深刻去呼召我，好感动，我去流泪，就成为我生命一部分。之后我就同导师分享祷告等候，到几年之后啦，我一腔热诚，諗住係时候啦，我比我身边嘅人优秀啦，即係讲笑，我已经准备好啦，我可以去回应主嘅时候，我去报读神学的时候，当时的牧者教会拒绝了我的申请，他觉得我未适合，结果我就被我报读的时候迟了1年才真正去入读。在那一年呢，很难用言语去描述我的感受，总之就是你幻想到一个一腔热诚的人，我想着为神去作工了，教会说不要住，你未准备好。当时呢，我要去等待那一年，我可以有两个选择嘅，一就是放撇消极咯，我都諗住去服侍咯，教会唔俾呀，唔关我事呀，係唔係我嘅问题呀，我唔服侍咪唔服侍咯，我出去。但係我选择咗係好积极，带住信心盼望，我相信神嘅应许有佢嘅时间，我去继续等待。而啲牧者好好，佢去装备我，俾机会我去操练。而確實是的，與其說他們攔了我，其實是我未準備好，我未能夠表達我成熟屬靈一面，所以我去等候，積極地去等候，等待槍聲一響我就跑出去。而神的計劃確實超過我們能夠想像，我現在去幻想，如果我早一年入學，即是我早一年畢業，可能我整個故事就不同了，可能我認識的人，我去的教会，我去了不同的地方服侍，就会有另一个故事。而我们要知道去相信的就是神的时间是永远好过我们所设计的。亚伯拉罕去等了25年，可能他都有问的，为什么要等25年呢？一年后即刻生埋好咯。但是神的救赎计划不是只是他自己一个部分，而是讲历代到今天神的计划。同样我们每个人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，我们很期盼会设计我今年要读书，我下年要点点点点，但是神的计划是超过我们能够想象。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神的应许，积极地去等候。神学家韦伯去这样讲，圣灵降临期是学习和报道的时候。教会节期的焦点，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，教会节期的焦点呢，不单止是我们反思信仰，更加重要是实践。当时五旬节的门徒面对逼迫，他们很积极地去等候了，他们很相信这个应许了，而圣灵就充满他们就讲起别国的方言，吸引不同语言的人来到，将福音传开去。这里我想讲少少，就是有很多学者将五旬节和创世纪的巴别塔做对比。巴别塔他们的起始是他们人去纪念要传扬他们名，他们说什么，我们要起个塔顶通天，我要成为最出名的人，所以他们就起一个塔要去到顶楼。而五旬节圣灵降临门徒聚集的目的是要纪念神在历史里面供应，是出埃及的时间，他们纪念神供应，是要传扬神的名。个过程是什么？都是变乱言语。巴别塔他们说，即是他们的言语被打乱了，因为神要去赶散他们。而五旬节圣灵降临那天，他们讲起别国的方言，吸引了不同的人来。所以个结果是巴别塔的人由聚集变为分散，而五旬节圣灵降临就是由分散各地的人，因为听到他们别国的方言，他们被召聚成为当时教会的群体。使徒行传的状况就是象征着巴别塔的逆转。过去因巴别塔的事件，因为人的自高自大，令到原本聚在一起的人分散在全地，但使徒行传圣灵降临 人在绝境里面寻求去等候神的应许，圣灵就降临，他们讲方言，吸引了不同的人招聚，由分散变为聚集，并且将福音传到去地极。这两件事最大的分别就是由传扬自己的名转为传扬神的名。最后下一页有个小总结，我们今天是圣灵降临节五旬节，我们要去纪念圣灵的降临。有两个部分很想实践，就是我们实践在困难里面要去相信神的应许，就好像亚伯兰那样，他纵然不明白神的计划，纵然他现在一个仔都没有，纵然他被九个国去围剿，但是他相信神的应许。第二就是我们要操练在忙碌中等候神，我们就好像一个运动员起跑那样，这一刻我们未是时间，可能神有神的时间不知道，但是当枪声一响的时候，我们就去回应神，是一个主动积极的等候，不是消极的，不是被动的，而是你很主动在忙碌里面，在忙碌里面等候神。最后就是我们传扬自己名，当圣灵充满降临的时候，我们就必得着能力，不再是传扬自己名，而是要传扬神的名，将福音传到去地极。